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7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言语不慎如利刃伤人。我有一个常人同事，性格随和，很少对别人评头品足，在与别人说话时总能表现出很理解人，因此大家都愿意和他聊天，在常人中人缘很好，也很少沾惹上什么是非。当然，从做人做事的出发点以及生命存在的意义和本质上讲，常人和大法修炼人是有根本上的不同，但仅就为人处事的表面上来说，我们很多时候也做得自愧不如。我们有些同修虽然三件事也都在做，但在修口上却很不尽人意，例如经常把别人的缺点挂在嘴边，指责埋怨别人，为了达到让别人相信自己的话而夸大其词，传播小道消息，不为别人保守秘密，经常把自己在电视网络中看到的常人的那些名利色情等故事津津乐道地对别人讲，说话时不注意别人的感受和反应，用自己的标准衡量别人，有些现象在家人面前表现得还尤为随意。其实修口做得如何，往往已经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实修的如何，只要静下心来想一想就会知道。当我们过于注重别人的缺点，指责埋怨别人时，是否想到自己还不够宽容和善良，也就更谈不上慈悲。当我们夸大其词，传播小道消息，不为别人保守秘密时，是否想到会从此失去别人的信任。当我们向别人讲述那些常人的名利色情时，是否是在向别人的身体里扔不好的东西。当我们说话不注意对方的接受能力，而只从自己的喜好出发时，是否是显示心在作怪。当我们用自己的标准衡量别人时，是不是已经违背了大法的法理而不自知。人们都知道祸从口出的古训，古今中外由于言语不慎而造成的人间悲剧实在是太多了，尤其在人类道德败坏了的今天，常人往往会因为一句话就大打出手，甚至闹出人命。作为修炼人，不修口的后果就更加严重，不仅是直接在造业失德，引起常人的反感和排斥，也会使自己的修炼环境变得复杂，甚至是带来很多很难化解的问题，人为的给自己救度众生设置了障碍。如果因此给一些本来就带修不修的同修造成负面影响，从而使其离开大法和修炼，那我们就更承担不起。有的同修没有做好，也许是因为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也许自认为在修口方面已经做得很好，而没有意识到存在的差距。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应该重视起来，在遇到别人对自己不满甚至矛盾冲突的时候，都首先想想自己， 是不是自己的言语不慎造成的，是不是自己那些执着心表现在了自己的言语中，而使别人不快反感。我们绝不能只顾自己的表达，更多的是要关注对方的状态。在与对方取得共识的情况下，我们不就能因势利导了吗？谁也不愿意与只想表现自己的人多说话。当我们滔滔不绝地与人讲话时，不经意的一句话就可能触动了常人的什么执着，无形之中就把众生推了出去。当然，要想彻底地在修口方面做好，必须得从修心做起，从根本上改变以往的各种常人的观念和习惯。一个能站在对方角度上考虑问题，处处为别人着想，没有私心，非常随和、宽容、慈悲的人，在修口上也不会差到哪儿去。就我本人而言，以上的很多表现在自己身上都曾有过，就是现在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自己也深感修口的不易，但是有师在，有法在，只要我们有决心，都应该能做好。实际上，我们真的必须要做好。锋利的刀可以伤人，我们不修口，我们的嘴同样也会伤人呐，甚至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我们是大法弟子，是有重大使命的人，应该在修口上做得更好。下面请听读言语不慎如利刃伤人的感想。同修中有一种说辞，说心之口快很坦诚，我个人觉得那是在自己的喜好和观念的控制下意图为快，这种评判对错的做法就是在说是是非非了，这是否是耐不住寂寞的表现？说严重一点，就是欲望的表现。作为修炼人，难免有自己的认识，如果不能用遇到的问题修自己，时间长了，对于整体就会形成间隔，造成大家互相指责，当地的救度众生的环境和力度都不会怎么好。我想自己说任何话的出发点都是本着真诚，这个真里面就有善。我理解善是能给对方温暖，这个真里面还有忍。我现在认识到，忍是克制自己的看法，就能可以体谅对方的心，做到理解同修。如果大家都能这么面对矛盾，我们就能形成整体，大家一条心。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幸福的文章，放下对时间的执着。1999年720以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对邪恶对大法迫害的紧张形势，我心里总盼着迫害早点结束，个人早点圆满。只要师父的经文里一提到时间不多了，就如释重负，快熬到头了，在快点个人圆满和抓紧救度世人之间，前者占了绝大比重。抱着对时间的执着，甚至对师父和大法是真是假也产生了困惑。我本能地觉得这样下去很危险了，必须排除困惑，打开对时间执着的心结。我开始了系统地学习师父1999年720以后发表的所有讲法，并把能帮助我破除困惑、解开心结的讲法内容一一摘录反复看。慢慢的，我在法理上清晰了，正念强了。我打了个比方问自己，假如你是一名急诊科的医生，晚上6点是你下班回家的时间，就在你快下班的时候，来了一群集体中毒的病人，你是按部就班的到点下班回家呢，还是义不容辞的留下来抢救病人？只有极度自私冷血的人才可能做出不管病人死活准点下班回家的选择。那么反观自己，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 抱着一颗自私冷血的心，还算是修炼人吗？能圆满吗？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是全力完成师父救度世人的心愿。师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回答弟子提问中说过，要尽量救，最低留下一半或者是百分之七八十最好。中国有13亿人口，百分之七八十大约有10亿人。现在我没有了对时间的执着，再有10年、20年我也还干，因为我悟到救度百分之七八十的世人不仅是师父的心愿，更是未来宇宙的需要。我坚信全世界所有的大法弟子讲真相不倦，救人必成。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边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谈电话对答讲真相的一点体会。我参与真相电话对答有4年多的时间了，有开始的不会打到如今能够语言流畅的讲真相，其中经历了许多的心性考验，经历过弯心透骨的向内找，经历过被对方出言不逊的辱骂，经历过不知如何回答对方尖刻盘问的尴尬，也经历了在同修正念加持下信心倍增的喜悦。4年的时间不算长，但对于我来说，在救度众生中生命的升华，那种感受难以言表。这4年多来，我深深感受到了师尊的慈悲呵护点化，那真是拉着我的手一步步铺开了通向返本归真的路。打真相电话的时候，如果对方不打断我的话，我就这样讲：先生，或者是女士，晚上好，或者是下午好，占用你2分钟时间，告诉你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你看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请问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的事吗？三退是一个不用花钱就能保平安的方法。三退就是我们从心里面对着上天，把我们以前如过的党团队组织退出来，那么无论将来有什么天灾人祸，我们都不用怕，都会化险为夷，遇难成祥的。现在的天灾人祸不是冲着咱老百姓来的，是共产党干的坏事太多了，老天爷在惩罚他。从建政到现在，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杀了几千万中国同胞，六四杀学生，现在活摘大法弟子的器官。共产党的官无官不贪，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他已经是血债累累了。天灾人祸就是老天爷在清算他。如果我们如过的党团队这些组织不退出来的话，在上天看来就是他的一份子，他干的那些坏事我们就要为他承担一份罪业，这个罪业如山如天，为他承担1/1都是极其可怕的，会给我们的工作家庭带来麻烦，甚至是灾难的。不用通过组织关系去退，从心里退出来就行。人在做，天在看，能退出来的人在上天看来就是好人，能分清善恶正邪。我们的良知就是走出劫难的通行证。不知我说这些你听明白了吗？如果对方说听明白了，我就继续说：先生，你能听明白就说明你是个善良有正义感的好人，我们素不相识，你能接到这个真相电话是你的福气，希望你能够珍惜这份机缘和这个邪恶的政权， 划清界限，为自己的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好吗？如果对方表示同意，我就说，那我就给你取一个好听的名字，你就以某某的名字退出来吧。对方同意退出以后，我便开始和他讲大法真相，顺便再问你一下，你以前听说过法轮功的事吗？法轮功是佛家上乘功法，是让人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的。99年之前，我们国家有1亿人在修炼，因为有许多人得了重病，到医院治不好，结果练法轮功练好了，所以人传人，心传心，越传越多。江泽民处于妒忌，他认为练法轮功的人多了会危及到他的政权。其实大家都想去病健身过好日子，没有人对他的政权感兴趣。就是这样，他也不放过这些手无寸铁的修炼者，从99年7月20号开始了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很多人被非法判刑，有的还被活摘器官，失去了生命。你看的那个天安门自焚是栽赃陷害抹黑法轮功的假新闻，那些人都不是练法轮功的，是摆好姿势点着火拍摄下来的录像。如果对方有疑问，我就给他讲录像中的漏洞。你要出国就会看到全世界都在揭露迫害大法弟子的罪行，这个天安门自焚假新闻非常害人，很多老百姓看了不知道法轮功是怎么回事，相信了谎言，心里对佛法产生了仇恨和抵触，认为佛法不好，这一念就是对上天的犯罪，是谤佛谤法，是要下地狱的。所以这个假新闻是把人往地狱里推呀。我们告诉大家这个真相，不是让大家都来练法轮功，不练没关系，但是我们不能听信谎言，上他的当，和他一起谤佛谤法，那样会给自己招灾招难，毁了自己的生命，毁了自己的幸福生活的。我们只有认同佛法，顺天而行，一切才能越来越顺，我们的日子才能越过越好。有劫难的时候，才有神佛保佑我们走出劫难，你说是吧？最后送你一句九字吉言，如果你身体不舒服，遇到什么化解不开的事情，活着遇到危险的时候，请你在心里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经常念身体健康，做事顺利，危险的时候能保你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也希望您能把这救命的九字吉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大家一起保平安。最后祝你和家人幸福平安，再见。如果对方还想听下去，我就告诉他，如果你的亲朋好友里面有当警察的，请转告他们千万不要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现在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人恶报连连，有的得了癌症，有的出了车祸，有的被罢官，有的还祸及家人，像薄熙来、徐彩厚、周永康这些人，表面上是因为贪污腐败的问题，你知道吗？他们都参与了活摘大法弟子器官，这是他们迫害了大法弟子的报应。您劝他们不要参与迫害，也是在救他们的命，功德无量啊。讲真相的时候，我一直铭记师尊的教诲，这就是为什么大法弟子要讲真相，目的是解除邪恶的谎言，看清共产党的真面目，清除人对神佛犯下的罪恶，从而救度世人。精进要之三，讲真相的根本目的。师尊要我们讲清真相，我就在清上下功夫。有时有世人提出的问题，我没有讲清楚， 回家学法时，师尊就在法中给予点悟，我感到师尊真的是在手把手教我们讲真相。认真学法是我们讲清真相的最好办法。从学法中我悟到，只讲三退还不够，有许多众生对大法还有误解，而造成众生对大法犯罪的最大谎言就是天安门自焚这个假新闻。要打开众生的心结，一个是要告诉众生法轮功是什么，另一个就是揭露栽赃大法的弟子的天安门自焚这个谎言宣传。所以我们在讲真相中利用各种办法把话题引入天安门自焚上来。比如说，有人说，你说法轮功好，就在家练呗，出来讲这些干什么？我告诉他，我们大法弟子修的是真善人，其中有一个善字，我们看见世人有危险，不能见死不救啊。我们告诉大家这个真相，就是因为天安门自焚毒害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那是个假新闻，而且是把人往地狱里推的假新闻，全世界都在揭露它。我们是劝大家不要上当，谤佛谤法是大罪，会给自己招灾招难的。不练没关系，千万别反对，别说不好的话，认同佛法才会有福报，大难来了才能躲过去。再比如有人说法轮功搞政治，我就说，先生，你这么肯定法轮功是在搞政治，那你说说法轮功的政治路线是什么，政治纲领是什么，要建立什么样的政权形式。我们是修佛的，是修真善忍的，我们对政治不感兴趣，我们在政治上没有任何诉求。我们讲真相是因为天安门自焚毒害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很多中国人受了谎言的蒙蔽，心里抵触仇恨佛法，对上天犯罪了。我们告诉真相是把人从地狱的边缘拉回来，是救人，是行善，不是搞政治。宪法规定信仰自由，我们和平理性反迫害是我们的权利，希望你能理解。前一段时间有一些银行和商业营业场所发出告示，不让世人使用真相币，在社会上引起了一些波动。一次讲真相的时候，有人问我，你们在钱上印字是违法？我笑着对他说，违不违法看什么事，开车闯红灯是违法吧？大家都知道救护车和消防车闯红灯就不算违法，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去抢救生命，法律也要网开一面的。我们为什么要在钱上印字呢？共产党迫害大法弟子十几年了，而且用天安门自焚的假新闻毒害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共产党利用垄断的媒体把栽赃陷害抹黑法轮功的假新闻传向了全世界。如果国内有一个电视台有一份报纸让法轮功讲话，我们也不需要采取这种形式了。我们以各种方式讲真相，是为了让大家对法轮佛法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把造假的谎言扭转过来，希望大家别上当。共产党谤佛谤法气数已尽，别为他陪葬，太不值得了。所以我们是在救人命，而且在钱上写字也不违法呀，用真相币救人更不违法。有一次在一个商场，我和一位老年妇女讲真相的时候，她说，我有一个朋友是练法轮功的，他人很好，工作也好，家庭条件也好，可是他多次被抓，现在家不像个样子，好好的工作也丢了。你说法轮功好，为什么他练了法轮功日子过成这样子了？他要不沦落成这样，我也差点练了，就这一点我就不理解。我对他说，大姐， 你这个朋友的人品你认为如何？他说那是没说的，很好。我又问他，他被抓到监狱里去是为了他自己的事吗？不是吧，大法弟子修真善忍，共产党栽赃陷害法轮功的宣传，毒害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多少人听了那个天安门自焚的假新闻，抵触仇视佛法，对上天犯了大罪，走到了地狱的边缘。修佛的人是善良的，不能见死不救，告诉真相是让别人别上谎言的当，别谤佛谤法，葬送了自己和家人的平安和幸福，是救人呢。看见别人有危险见死不救，冷眼旁观，这样的人不配修佛的。你的朋友为了别人被迫害，他还无怨无恨，这样的人在古代是要名垂青史，流芳百世的，现在却被世人当作思维不正常的人。大姐，你说这世道公平吗？他恍然大悟，对呀，他是神人呐。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也谈花钱托关系走后门。2010年初，我被恶警绑架了，在看守所，家人来看我，说已经找关系了，要花钱把我保出去。当时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时间并不长，学法尚浅，也不太明白法理，不愿承受漫长的牢狱之苦，就默认了家人的做法，心里期盼着家人快快把我保回家。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很清晰的梦，梦中我回到了少年时代，我家附近有一很大的电影院，正门买票，检票进去，还有一条隐秘的小道通向后门，后门没人看管，我们一帮孩子总是逃票，从小道后门偷偷就进去。那天晚上的梦中，我站在小道的尽头，想要走过去，但是小道上满是垃圾，那么的肮脏，我就那么站着，迷茫不知所措。那个梦太清晰了，以至于无法忘怀。1年半后，我从劳教所回家，时间不长，师尊的《红银三》出版了，我请回家，晚上双手捧起书，看到急急忙忙后门绕，垃圾道，我脑子啪炸了一下，随即在黑窝里做的那个梦清晰地打到大脑里，突然明白走后门垃圾道，泪水滑落，内心惭愧万分，愧对师尊，愧对同修，多么肮脏的思想，多么肮脏的道路啊，不只是给邪恶输送能量，还会给家庭不富裕的同修加大迫害。其实 那时师尊在梦中点化时，师尊的红银三还并没出版，师尊为每个弟子操尽了心。我悟到师尊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是法，都是讲给师尊的弟子听的，所以学法学法要和自己联系起来，要和法联系起来，对照法找不足找执着，学法真的不能只留于形式啊，层次有限，只是我个人的一点体悟，写出来希望同修有所帮助，如有不符合法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本次节目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大概是2003年的9月份，晚上7点左右，天已经黑了。我趁丈夫干家务活没注意我时，就出去发资料，没想到丈夫偷偷跟在后面，我没察觉。回到家后，他就疯了似的冲我发脾气，说我女儿劳教了，你要再进去，日子怎么过？我把你书给你撕了。当时我没守住心性，争斗心出来了。就大声说你敢，我的话一出口，他就冲向我放大法书的地方，把书翻出来就撕。我就拼命地和他抢，抱住大法书就蹲下不动，任由他撕打，可还是被他撕了一本转法轮和一本红银，心里别提多难受了，直到现在想起来都掉眼泪，后悔自己语气善心不够，导致家人对大法犯罪。看着被撕的粉碎散落一地的纸片，心里难过极了，就拿来一个塑料袋，一片一片地从地上拾起碎片装进去，觉得一片也没落下，保存好。当时想，师父说过佛法无边，说不定什么时候还能成一本完整的大法书。我趁丈夫理智时告诉他撕大法书造业的道理，我说你的罪大呀，你把大法书都撕了。他马上说那粘上，我说丝那么碎怎么粘，他说能粘。于是我就趁热打铁，饭碗一推也不接着吃饭了，把装碎纸片的塑料袋找出来倒在炕上，看着这么些碎纸片发愁了，怎么粘呢？有的纸片才指甲盖那么大。这时突然脑中闪出一念，先把书的页数找出来，不就少了好多纸片了吗？就这样在师父的加持下，纸片越粘越少，越粘越快，从早上7点一直到晚上9点，全部碎纸片用透明胶带拼成了一本完整的转法轮，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直到现在这本转法轮还在，现在丈夫也走入大法好几年了。选自文章坚定地走在修炼的路上。在负责技术工作的过程中，有很多意想不到的阻碍。我的心里一直记得师父在各地讲法11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的教诲。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你们的修炼是第一位的，因为如果你修不好，你完成不了你要做的事情，如果你修不好，那救人的力度也就没有那么大，如果修得再差一点，那看问题想问题的方式都是用常人的思想常人的想法，那就更糟了。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必须在学法修炼的前提下才能做好技术工作，每当遇到障碍的时候就向内找，看看自己的心性哪里出了问题，或者悟在哪里了，然后静心发正念，在做技术的过程中修炼着自己，感觉好多心也修掉了，而且在技术方面也积累了好多经验。今年年初，本地的技术同修去找邻省的同修去学习手机技术，回来的时候拿来一部手机找到我说，你把手机拿回去研究研究，咱把这个项目推广一下，这个救人的面就又能扩宽了。之前我自己也用手机做语音和彩信讲真相的项目，但之前仅限自己做，现在不同了，我是要负责整个我们地区的技术突破，心里的弦绷得很紧，感觉任务艰巨，我必须得对整体的安全和大法的资源负责。 心里有时候也犯嘀咕，能不能胜任。后来我就在法上悟这个问题，心想这条路是师父给我安排的，既然师父让我做了，我就一定能做成。过程中我一直督促自己不忘学法实修，做任何事情都是以修炼为前提的，只有修炼好了，做的事才会是神做的，才会有神迹，否则将和人做无两样，轻而易举的就能被旧势力干扰。在做的过程中，在师父的加持下，我找到了最干净的刷机包和刷机方法，而且技术越做越精。在技术卡壳的时候，师父会点给我怎么做，常常突然间就明白了。在一段时间突破了种种的障碍后，手机项目在我们地区也推广开来，通过最浅白的语音和直观的图示，也让好多农村没有文化的老年同修们也开始了这个项目，而且一直在平稳地做着，偶尔出现被邪党封卡，也通过种种方式都解决了。现在手机讲真相有100多部，同修们大面积的就读着世人。文章有删减，选自文章信师信法向内找，技术无障碍。得法时我还在上小学，奶奶告诉我怎么学法练功，我就怎么做，感性上知道大法好。因年纪小，只要去参加集体学法练功，奶奶就很高兴，还经常有同修夸我读法读得好，几乎都不错字。后来奶奶不在我身边，练功学法得不到保证，有同修说你孙女儿那么小，她有她自己的修炼方式，虽然不经常学法练功，能修心性就行。于是我便以小孩有小孩的修炼状态为由，在安逸心的带动下不怎么学法练功。大法遭到迫害后，好多同修被非法关押，正法进程到了全面向中国大陆民众讲真相的阶段。家里人担心我的安危，爸爸妈妈不让我在学校里和同学讲，奶奶说你在学校讲真相要注意安全，以第三人称讲真相就行。每次放假回家，我只要拿着10个人左右的三退名单，家里人就会很高兴。偶尔奶奶还会和同修说，我小孙女儿在学校也做三退。面对面讲真相有时不太敢做，家里人怕我被政法进程落下，就让我用手机语音讲真相。总之修炼这一路走过来，我一直都被当成是大法小弟子，而我也认为这就是理所当然的，这和我学法少法理不清也有很大关系。好多师父的要求大人们都一定要完成，但是到我这儿家人就给打折扣，到我自己这儿再打折扣，能完成的就不知是多少%了。更重要的是，这种事事都对自己降低标准和要求的心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直到后来我意识到的时候，也是花了很长时间才去掉的，但他还是会时不时反出来。这种总拿自己当小弟子的心理，还导致家里同修说什么我就听什么，认为家里同修都是为我好，他们告诉我的不会有错，完全的学人不学法，也因此走过弯路，让我在修炼的路上一直依赖心很强，始终没有走出自己的修炼路。我想很多从大法小弟子阶段走过来的年轻大法弟子，有时也会像我一样。那么我们应该警觉了，圆满的标准不会因为年龄和自己给自己的折扣而改变。修炼路上谁也代替不了，每一关每一难都得自己去经历，每一个执着都得在一次次弯心透骨的向内找中修去。同时也建议家长同修们，首先不要因为情对小同修们降低要求，要一步一步地带动他们，让他们达到大法在不同层次的标准。其次，不要以常人长辈的身份压人，遇到问题后多和小同修们在法上交流，让他们在法中历练成熟。选自文章别再拿自己当小弟子。我修炼前是一个很惜命的人，修炼后做什么都小心翼翼，连和同修在外面说话都要关手机拔电池，不然就不说。家里放练功音乐也要把手机放到别的房间，以免被监听到，造成了很多误解和不便。 实际上把自己陷在了一个由顾虑心产生的一个小圈子里，久而久之发觉这些行为成为了一种负担。很长一段时间我才意识到，在常人社会，在国内这种环境下，我们不可能保证自己的行为在常人的理上是100%安全保险的。如果真的要做到万无一失，我们就什么都不要做了，也不能做了。所以安全意识应该有，但不能成为负担，不能过度。也就是说，这种安全意识是建立在为自己为他人负责的基础上的，而不是受隐藏的怕心驱使。时刻保持正念才是修炼人的最大保障。明慧网上的文章中讲，有的同修讲真相做得光明正大，把真相小册子放在办公桌上以便同事取用，那不是他们不注意安全，而是正念到了那种程度，影响了身边很大范围的环境。解体邪恶就是最大的安全保证，这和疏忽大意、对自己和周围同修的安全不负责任的现象是完全不同的。同做一件事，用同样的方法，但是当时心里所保持的想法、出发点、正念的程度不同，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这也是修炼境界所决定的。认识到这些后，我不断地修去怕心，过去不敢说的话敢说了，不敢对其讲真相的人敢讲了，做事效率也提升了。在这个过程中，让自己讲真相时更加坦然、理智、处变不惊，对方感觉到这种坦然，会认为是我的话和我这个人更加可信。我觉得在面对面讲真相时，自己的态度和所讲的内容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真诚没有怕心，会很快解体对方的因素，给对方从谎言中走出来的勇气。很多人的糊涂是在怕心影响下的假糊涂、假不明白，可是他却意识不到。谁不知道中共邪党恶毒呢？谁不知道他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只是因为怕心，认为相信谎言才安全，所以他们宁可不听真相。我们想让他不怕，自己首先要不怕，正念强就可解体他的怕。让我们的态度先为他撑起一把伞，让他感觉到光明，他的正念才能出来，才愿意去听真相，并做出理智的选择。选自文章《新学员在讲真相中去除怕心》。今天读《转法轮》时，师父讲，一个奸猾人的悟性反而不好，因为过分聪明的人，他会干表面的活儿，得到领导上级的赏识，那真正的活儿不得别人去干吗？那么他就欠了别人的东西，因为他奸，他会来事儿，他可以多得到好处，别人就要多得到坏处。因为他奸，他也不能吃亏，他也不容易吃到亏，那别人就得去吃亏。他越来越重视现实这点利益，那么他的心胸也就越来越狭窄。以前读这段法时，觉得这部分是说当今常人的，从来不觉得这些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因为从小到大，人们都说我踏踏实实，很努力。但今天静下心来用法对照自己的时候，才发现这段法完全就是针对我讲的。因为过分在乎表面的赞扬和别人对我的评价，所以才表现踏踏实实。在做正式大法的项目时，因为不想把自己摆在矛盾的漩涡里，不想承担责任，所以做什么项目都担任辅助性的工作，这样发生任何情况时，矛头都不会指向我，不会给我带来麻烦。因为心念不纯，所以看到同修有问题时，不是为同修提高不上来而着急，而是首先暗暗庆幸自己没有这些问题。同时因为过分重视常人表面的这一切，所以修炼这么多年还不能真正心不动地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选自《转法轮》。心胸狭窄，斤斤计较。师父讲的是法，每一句话里面都有博大精深的内涵，千万不要用人的观念来衡量，觉得自己不在其中。选自文章《不要把自己排除在外》。从我修炼的那一天起，我就努力地做一个好人，希望我做得好，能让别人看到后会说， 你看谁谁谁人可好了，练法轮功的人就是好，希望以此不给打法抹黑。此时此刻，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基点好像站错了，我再把主要心思用在了怎样做个好人上了。孩子从小到大，一切事儿几乎我全包了，婆婆衣食住行，一有什么不顺心就来找我，我都尽一切办法把她哄乐。丈夫每顿饭我都想方设法做几个菜给她，觉得她身体不好给她补补。父母那里哥哥姐姐也不上心，我也几乎衣食住行都给安排得周周到到，逢年过节几乎都到我家来过，菜我也一桌一桌的炒。在单位里我也对得起我的工资，我也是单位里最兢兢业业工作的人，活得好累。不是一直想做个好人吗？好人也无非是个人，所以一直也没有神起来。晚上做梦在天上飞，都飞得很低，想飞高点都不能。身体也常常病也表现，常常听别人说我像个大保姆。站在窗前望着远方，我突然悟到，我来在人世是来当大法弟子来了，是来助师正法来了，是应该按照师父要求的做好三件事来了。在常人中做个好人，那只不过是一个大法弟子同化真善人的标准，在常人社会中所体现出来的一个状态，并不是大法弟子来在人世的主要目的。悟到此，我的内心一下子亮堂了，今天才真正感觉到了作为一个大法弟子顶天立地如此的高大，真正感受到了与他人的恩恩怨怨如此的微不足道，真正的找到了执着的根源，摆正了基点。选自文章《我是来当大法弟子的》。学习师父评语文章证实什么？师父评语这期间就是真假同在，人心与正念同在，干扰的目的都是在淘沙，师在看，神都在看，谁什么样就得什么果。我悟到假主要表现在两方面，邪悟者乱法的种种假象表演和各种病业假象的表现，我主要谈后一方面。从2012年下半年，从明慧网上可以看到各地出现被病业假象迷惑的同修，因摆脱不了人心，不识真假，以假当真，只依靠医院治病消业。师父在《经济要旨·道法》中说，人为的滋养了邪魔，使其钻了法的空子。有几位大法弟子相继离去，令我震惊。与此同时，有几位老弟子当病业假象一出现，就能认清这是魔的干扰，绝对不承认，不配合，首先向内找，肯定自己有漏洞，让旧势力钻了空子，并默默发正念，请师父加持并解体他。在体弱无力的情况下坚持练功学法，有机会还讲真相救人，十分感动。他们很快正念闯出病业假象干扰，奇迹般的恢复了健康，有的几乎被折磨的只剩一口气，只要正念对待，很短时间就恢复健康。我悟到，如果以人心对待假象，默认旧势力控制下的邪魔的干扰，并配合它，以人为的办法驱除病魔，结果是大浪淘沙，被病魔夺走了肉身。反之，凡正念闯出病业假象干扰的同修，从病魔干扰一开始，就能坚定否定它，马上发正念清除，马上学法，真正站在法上解体它。正念越强，解体它越快，真正的正念正行了，其实它什么也不是，驱走病魔干扰的奇迹马上就会出现。选自文章《我清除了邪尿假象干扰》。
为什么那样咸？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